我想请魏老师给我讲讲意识无心，意心无事是怎么理解，可以吗？
哎呦，这个不是讲的吧，这是要进入，
就是
你要认识我们的本心，你就能够理，就能够进入意识无心。
那如何进入呢？
修行啊，修行，修到能所双亡，或者说突然明白能所是什么呀？哎，原来是不可得。像我们现在做事，就是着相，或者是走坐啊，就是总是这个事儿有价值，或者是说有好坏，有什么？这个我跟你说，做事的时候是应缘，而应缘不是攀取心，不是名利心，不是着相的那个心，不是有无，这你一定要能够契入本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呀，意识无心啊，就是你做事的时候，你正做的时候，它正是。就是你不起心，就是不起有为之念的时候，他就做事是实实无助的。哎，哪有人做呀？哪有所做之事呀？都没有呀，没有能说这个。所以我说你要会，你必须就是首先要知道真心，他才可能是会是这样的。做事不做，做事想，做事没有这一个人我在做，也没有所做的事，这个怎么能讲明白呢？这个道理上我就觉得已经跟你说了，就是大概说就是这样，也没有我，也没有我所做之事，没有我，也没有所做之事。那你想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就是不着相嘛，就是我们真心转，就是转碌碌的，就是这么说。你要不到这个心境的时候，你还是错误错会，还是会错会，好吧？对，也没有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所做之事，连这个事都没有啊，不起这个心，所以说这个不是能说得清楚的，不是能用语言来告诉你，还是靠你心领会吧，好吧。他说两年没有打气了，没有打久了，定力不足，有打气的师兄记得通知一下。这什么叫定力不足啊？明显这个话说的就是我们的功夫不是靠这个四禅八定堆积累积这样子堆积出来的，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会有一个打坐多了定力足，不打坐的时候就定力不足。我们说这个本来这个定力它是没有出和入的，要不在这上会，你总会有这个什么，有痕迹，有进退，有好坏，有足和不足。
老师好，我简单说几句，今天早上的事儿。早上我去早餐店了，完了买吃早餐，完了那边那顾客就说来一杯豆浆，那个就给拿了一杯豆浆。完了我就觉得书上以前看过说这个砍一斤猪肉要肥的啊，正好都是肥的。砍一斤猪肉我要瘦的，正好要都是瘦的。他这买一个豆浆给拿一个豆浆，我觉得这好简单。这就是他这么一说完之后就给他拿过去了。但是我回来的时候呢，我觉得以前有同学跟我说你只要你接受他，我回来的时候我也觉得简单的，就是有这个不同的时候，就是心境的时候，我也就接受他。突然
心什么时候？心什么时候？心静。心静的时候，你说的是吧？
啊，就是有时候心境，比如说我正在跟老师说话，我现在有这个疑问，我就觉得是个疑问吧，但是我就觉得梗在心里的时候哈，我就接受它，我就这个接受我也接受它，我就自己就觉得没有啥问题。老师就是以前有师兄跟我说，说你就接受它，但是我不懂。但是我今天我就把这些描述我都描述出来
对，就是说人家要杯豆浆，你一杯豆浆递上去啊，那这个就是什么呀，毫无，就刚才我们说的欲思无心，这个自然的，这个我们的本性它自然就是这样的一种无助的，这个真的连心也没有啊。
嗯，当时
我说你说的我
明白了，
对呀，
啊，
本来就是这么简单，你都不肯呐。
啊，早上的时候那个也是走路这有妄想嘛，而是走路有妄想，那你就好好走路嘛。好好走，你别打妄想，自己就好好走路，也挺简单。不知道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觉得，这种简单不是我自己，你常常有的，而是我把它自己整的可复杂可累了。
那本来就是简单，简单的不可那什么呀，我无可思虑啊，就是说没法想明白这个事儿，就是这么简单。嗯，因为我们的妄想执着来弄搞复杂了。
嗯，后来我这又有后边的话嘛，我说就是这么简单的时候，我就是在我心里头哈，又起来这个事儿，就是把这些啥东西，就是自己都接受，比如说我自己正在给自己洗脸。我也接受我自己的这个洗脸，老师，我这个是不是多余了呢？
我不知道你后边说这是什么
啊？对，我就
说那个豆浆的时候，我说你说豆浆的时候我能明白，你后面说的
啊，
我不明白。
嗯，是，我也就觉得我后边这个我也不明白了。嗯，那没有那些，就是这么简单的，先这样。
把你这个简单这个影子也给它扫掉，嗯。
那我不会了，我只是平常就是该做啥就先做啥吧。
就把你这个现在说这一套扫掉。
那个老师说的那个刚才和这个师兄说的这个动作。
说的听不清，嗯，
对对对，就可以弃入那个意识无心，一心无事，是吧？
他说的是意识无心，
大概有这样感觉。嗯，
好吧，
一下子他这样说了，哦，
这不是讲的呀，不是能讲的呀，嗯。
嗯，就是刚才就是在做的时候。他那个豆浆的事情的那个在做的时候啊，就你那个时候你人家要你就给他，哎，就不就是就得了，就是啊，嗯，有一点点那个，好，谢谢老师，我下麦。
好的。
第二天我应该换第二手印，忘记了打的是第四印，然后呢是接着当天补上的第二印，还是第二天再打第二印？我是第二天打的，可以吗？
你再说一说你的情况来看看。
就是我不是那个在应该是不是第六天要换手印，到第七天再换那个第二手印。嗯，不是来就是第不是一个一星期一个。一个周一周一轮嘛，不是啊？然后
你现
在一周开始
摆坐，先别着急。你现在是修摆坐还是回忆过去？嗯，
我现在是在修千座， 刚开始签座有八九十座了。
哦哦，我知道了。嗯，再接着说，这个是百印的情，百这个都两轮的情况。
哎，对，
你是，
哎，对，有大第二印和第四印。然后我刚开始打，应该是开始打第二印了。然后我忘多打了，打了那七天的第四印。然后呢，我一看，打。
你是说
下座了以后，
你这一天你这一天开始打第二印，但是你忘了你打了七天的
四印。哎，我打了第四印。
哦，
哎，对。
嗯，那你这个什么当天补上二印是啥意思？
就是如果第四那第二印我打四印，然后再打一座，打个第二印，我的意思是这样。嗯，是，但是呢我。又不没有我也没有问着跟我说的，我就接着自己想的，就第二天改了换了，换成第二印又打上了第二印。
首先说你每一天都打得住了，这个是肯定的啊。
哎，对，
是吧？你不管打了第几，你这一天都打了，对吧？嗯，这是一个，
哎，对，
这个就说明你没断坐，嗯，这首先第一个可以确定下来。然后我们再说，
对对，我没有断坐。嗯，
你是修两轮的时候，这一天该修二印了，你忘了，你就打了第四印，
哎，对，
而且这个四印还都是打了一天，打了好几天。
对，
那你说的什么？打四印，打第四印的，接着当天补了第二印，这啥意思？
我是接着补，我是我的意思是，就是不是可以接着补上？因为不是打了第四印了，这一天应该打第二印，是不是应该再补上一个第二印？然后就这样就正常了。
你不知道啊，你是不是不知道啊？你要知道，你不会这样子打了四印。
我的意思是不知，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就说那我这样忘记了应该怎么样？就应该是第二天补上的，还是这一天？你再补上第二，或者第二天再打第二印，我不知道应该是怎么。
那是当天打
过
的时候，比如说你该打二印了，你打了四印。首先我们说你这个是没有动作，你但是你这个手印接的应该是二印，你接成四印了。那这个你打了四印的时候，那你这一天是不知道你该打二印的，你才会这样。如果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把四印放下，来修二印就对了。嗯，你发现的时候
我没有
啊？
哦，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在座上，想起来了，然后我接着再换成二印，是这样吗？
可以，但是要二印要做足俩小时。
哦，对，那我没有这样做，然后呢，我第二天打的
也可以。就算你不断坐，第二天打的第二印，那就不考虑四印了。打二印的时候就不考虑二印的问题了啊，不是，第二天打二印的时候就不考虑第四印的问题了，把二印打满，打足它规定的那个数。知道不知道？我说，
我
这样说，
我的理解是，就是如果我不是那一轮是打了七天的四印。然后打那个二印，不是第二天打的吗？然后现在我打上第二印，如果这期间这个，就是我再打那四印的时候，还是延续下去，再打六天四印就行了，是不是这样？就是全就是重新开始，是不是就全都从第二？
是啊，
那个，
因为我跟你说，你今天打二印了，但是你忘了打了四印，打了七天，突然想起来了。我该打二印了，我怎么该打开四印了，对不对？从这儿开始把二印打满它，每印八天嘛，那你第二印打满八天，然后再打第三印八天，再打第四印八天，听懂了没有？
八天，
你不是八天吗？每个手印不是八天吗？每一印八天呀，
每一印，我不明白，不是一个周期，就是说一个打一个二印，再打六天的七四印，然后再打第一那个二印，再不这样 让轮法的去打吗？怎么总有八天我不明白。
你不是两轮吗？你不是在两轮里吧？
他在千座里，李老师。
我在千座里。
不是不是，他是回到原来呀。啊，你原来我说的是，你原来在这个两轮里边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我头一次我没有之前没有忘记过，就这一次忘记了。
啥时候忘记了？你现在不是二阴四阴吗？对不对？
就是二阴四阴，就九月几号的，九月一号应该打二阴吧，我打成四阴了，就这最近这、
啊、
这九月。
你说的是、嗯、你说的是什么呀？是签座以后的事儿，对吧？
对对对，我就签座开始已经打到第九十座。
我刚刚问清你了，你不是这样说的呀？
啊，哦，那我没有把它表达清楚，我现在已经打到九，
嗯，你说的是签座以后的事啊，那我就知道了，签座以后就是，
签座就是现在正打着签座，还没满签座，就是签座刚开始打了九十多座了，现在是，
我们是说一个二印，这个七天里边一天二印，六天四印，是这样打对吧？
啊，对对对，
嗯。你打二印的时候就接了四印。
嗯。
是不是？
对。
哦、嗯、接了四印打了六印。
就是说
没打二印、
我的意思就是、就是说应该是七天不是一轮嘛，七天一轮，但是那一天呢我打了七打了第四印，打了七天，打了二印，打了一天，就这一轮就截止，如果下一轮开始呢就是说我可以那个
没事没事，
就是再重新开始就是了。因为我不是每周六就换印吗？每周六换印的话，就是我容易记住，就是每周六的时候就打第二印，然后每周六的每个轮一轮就是老是在总是在那个周六就打第二印。现在呢，我打乱了吗？我忘记了周六的时候忘记打第二印了，打成第四印了，然后。下一次打的时候，如果我还是在周六打呢，还是就延续下一天去？
就延续这也可以啊，你是也可以啊，六天、
那样也可以啊，就是我不要再听说你那个非得周六、因为我打错了嘛哈，嗯，然后就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还是在周六打呢，那就是
那不一定，那不一定啊，没有规定哪一天非得打二夜。你自己记住就行了呗。
嗯，那我就这样继续再打。
六天四印一天二印，六天四印一天二印，这不是也可以吗？
那我以后就不一定非得我那一天，我这样
你没有人规定，因为你不小心错了嘛，你就是六天四印一天二印，这不就行了吗？
好的，那我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我提了两个问题，就是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早上，我每天早上都是三点打印，打到五点，因为那个时间不允许，就是孩子要读书，每天五点半读书，我必须在五点半一起，五点半之前打完印，就打完座，打完了以后就是这经常这已经打完百座，又打千座，打了九十多座了。我觉得就是说白天总觉得有点瞌睡，是不是贪睡还是对
瞌睡就睡呀、瞌睡就睡呀、休息好了再打坐，瞌睡就睡呗。
但是我没有别的时间再去打坐，就是只有这个时间，平常要上班，然后晚上回家孩子要复习辅导作业。所以呢这样这样经常这样打，我怕就是对身体是没。
不会。对，你不要担心身体如何，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你这个一天的这个日程安排的很满了，白天有机会睡觉还不赶快趁着机会睡觉，打什么妄想啊，他说什么贪睡啊，休息好了。又能干活，又能照顾，又能打坐，这不很好吗？还说贪睡
啊，但是有时候就上班的时候瞌睡也不大好， 是呢，我也是找机会有，我怕是这样不好，影响工作，就是有时候有时候就是做着做工作就瞌睡来了，
对，
所以我就问问是不是
白天去睡啊，有时间赶快去睡啊，你这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对，就是我有时间中午就抽个时间睡，
这不很正常吗？
有时候中午睡了，有时候他也是就是半上午半下午的时候也有时候就这样瞌睡，所以我是不是觉得我有点贪睡呀？
也不是，人这个睡眠嘛，它是一种习气，不错，就是说你现在的你的定力不足以就是让你白天不瞌睡啊，精神那个什么呀绝色啊什么，你还达不到，随着你用功的这个递进，还有就是说这个递进的意思就是我们用功的这个递进，你这个妄想执着会减少，它这个睡眠也会减少，但是这个是要有个过程的啊。这个就不能强求。比如说我打坐打着打到后期的时候，打着打着妄想吃没有那么吃剩了，那你这个身心它就没有那么劳累了。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打坐打着打着，你到初妄想能够扶住的时候，它渐渐的都不向外张弛了，它这个妄想执着就随着减少就能入定了。入定了，那这个就当时说了吧，打入定一小时等于你平常睡觉的七小时的这个。
那对呀，现在做关键是
能
没有那定力，
不能急。不能急。
对，我明白。
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我明白了，那就是现在就天天打坐练功夫呗，练好了也许就慢慢的就行了啊。
那肯定啊，肯定啊，到时候你睡不着又着急了，这人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打妄想的，你知道吗？他不定力不足的时候他想入定，结果到最后就比如说我们打七打九，这个定力足的时候，打七的过程中他难以，他就觉得不睡觉不正常了，他又着急了，这个人总会打妄想。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切按部就班，就这样瞌睡来了有机会就赶快睡。这个坐当然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断坐，这是一个保证我们修行的递进的这个能够明心见性的这样一个前提啊。那这个除了打坐，除了你平常上班，还要家里面，这已经够多了，所以有时间就睡，别怀疑什么贪睡不贪睡。
好的。
好。
老师好，我想就是问一下，就是我那个体教练那个问题，我就写得很清楚。昨天那个打坐的时候，我不是就是早上是我是两坐连着打嘛，连着打，就是最后一坐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坐就练不动了。练不动了，不是我也看到元龙开始吗？那你练不动的时候就是安然如定了。但是我觉得吧，但是我就是拼命的练，就是拼命练，就是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急，就很大的劲急，知道吗？他
不要这样，不需要这样。我们念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是把咒放下来还是怎么样？
要把咒，他你放轻松。首先说，我们说念咒的时候是轻松啊，明快。
轻松那是在起码前期的时候他是很轻松的，轻松到最后了，不是最后他就是靠那个头啊，都有点低下了，都有点一耷拉的时候，这个
是呀。听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师傅，听我跟你说这个细节，就是说我们师傅元音老人跟我们说过这个。你说的现在你打坐340坐了，这是千坐的340坐，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那你再加上的前头的百坐，将近都500坐了，可以这么说。你现在目前是4小时一坐，我听懂了。而且你一开始描述的是你可以轻松的把咒 刺得很清晰，但是刺着刺着就有点费力了啊。你这个就是甚至你使劲拼命用力这个念咒的时候也很难念得出来呀，或者怎么样，你这个时候早都该放下的呀，知道吧？
嗯，这个时候就是只把科学把咒停下来了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说你念着念着，可能念着念着一开始轻松的听得很轻，后来他可能就会慢慢下来了，这个咒慢下来，他就是慢慢趋于停念的那个状态，你就顺势一放不念了、
哦、
啊，他这、
哦、
这个就开始入定，就像你描述的那个样子，打着打着坐头有一点低，那个时候我告诉你，这个人入定的时候那个头就像那个什么呀，上师比喻的好形象，就像那个黄豆芽那个头就像那个豆一样，有点
秧了，就像晒秧了。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不要提劲儿啊，不要用力，切记用力。嗯，他这个刚入定的时候他似睡非睡，有点昏昏的，像是睡了又没睡着啊，也就不是睡觉的那个睡啊，就是有点这个比喻，这个比喻上师说的这个叫昏定，就是不明的这个定、
嗯、
啊，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昏定。这个如果就像你描述的这样，就逐渐逐渐念的不要用劲，他就这个咒语他就停了，停的时候就是你说的似睡昏睡，似睡非睡，这个我们叫做昏定，定久了久久则明，初定之这个初定之就是说是似睡非睡啊，就是这样子，就这么一个描述的状态，这个是对的，就是你提劲儿那个不对。
因为我不知道嘛，然后其实在200多做的时候也有一次这样的情况啊，我就拼命念，就昨天呢那个念不是拼命嘛，就拼命念，他不是我心想那除非是你实在是一个字都挤不出来了，那你就不挤了呗，那就像是我施了很大力，然后最后就是我吓住了嘛，我的第一感觉我说我好累呀、啊、我太累了。就是因为我是拼命的挤嘛，不是他这个时候他一直心都有点停下来，但是不是要挤住嘛，就是那一个字一个字的时候，我觉得我又用了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挤出来，知道吗？然后前两天的时候吧也是的话，然后就是也是打坐，前两个小时他就是轻松自然，他不是就有点就是昏昏睡睡的嘛，然后那个不是我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睡再说一遍那叫昏定。
前几天的时候是吧，比如说我练那个咒也是就是练到那个前面啊，比如说练到那个中间了哄哄那个地方，就前面几句还能练，练到后面他自然就练不出来了，好像睡着了。
停下来了，这不正好顺势而停吗？
哎呀，我就说我这那我这样问了老师了以后我就知道了，我就心里想要他不行了，那我又拼命的去练。练了以后吧，那一句还没练完他又好像睡着了，就是这样的、
啊、
就是似睡非睡昏昏昧昧的那种感觉。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哦，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需要念咒了，那就自动的停下来就好了。
自动的呀，他自然而然的他就要停了。自然而然的啊，
对对，因为我真的是我现在都是那个时候吧，我就是用意识心要去挤，因为就是说就死力，所以说我下了座的我就觉得我特别累。
那当然了，你那是妄想啊，拼命抗拒不能入定。
那我知道了，因为我还不知道那个是，但是我是看到袁老人这样讲的，我就是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怎么，我200多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知道吧？然后我不知道该咋办了、
哎早就应该问了这个事，耽误你了，对不起，嗯，就是说，你这个念，
但是我不知道，
念着念着都念不动了，就是念着费劲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提劲儿，你说我咋没听清啊？你不要起这样的念头，念着念着念不动了，念不出来了，最后这个咒它就没了嘛， 也就不念了嘛，嘴就不动了嘛，啊，那这个时候就入定了。入定的时候，他这个时候第六识他就停止了，他就不分别了嘛，啊，还有念动和念不动，他都没这些事了，是你在那拼命的抗拒，他才会有
这种事。对，他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这个腿是很麻的，是吧？比如说很麻，比如说我心里就是加个意念，说要把我的腿动一下，反正我的腿上，他的这个身体他就不听指挥了，他的身体吧，他都像这个，他的意思就像僵住了，然后你想动一下都很难，就动不了。
当然
知道吗？
我
其实这种状态，之前都有的，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好像
问你，好好，我知道你的说的整个的情况我弄清楚了，就是说你这个人真正入定的时候他是不动的，身也不动，就是你说腿啊什么、手印啊他都不会变的，我说的这个定就有点深了，就是说初定的时候，初入定的时候他可能还会有昏的现象，到后期你这个定功深了以后，他这个手啊手印啊它是不动的，或者甚至有这个相吸，就是特别紧，有这种现象，
都像个木头一样的。
啊，对对对，
对，
它就是不动，
你想动还动不了。
所以入定了，你抗拒啊，你不要抗拒，好好。
哦，谢谢老师，我都不知道嘛，我那一两百桌的时候好像都有这种情况，
一直抗拒到三百多桌还是顶不住了，问一下好好。
好，我的问题问完了，我这个我就知道了，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怎么走，我说我都再说一下，昨天是我是说，我说我这个练不动了，一个师傅他也是打了个前座，他就给我啪了一句说你在打妄想，哎，我说师傅你不要这样说，我知道我没有打妄想，我打妄想我都打不动了呀，你但是他也是打了前座的，我说哎呀那不行，我必须要去问老师，知道吧？
以后遇到不管什么事自己搞不清了，可以第一可以看主事开示，第二我们可以沟通啊。
啊、嗯哦，这个主事开示就是我这个问题，我这个地方我要看了，但是我都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在这种情况当下，他、这个做肯定还是不念，知道吧？
不念，就是向下。上师说的是就是在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一沉。就说不念了嘛，就是一层不就是放下吗？
那问题我一两百字的时候我都这种情况都出现过，然后别人就说了我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是死老劲了，念了，然后又然后意思你就从那个状态里面又出来了嘛。
知道了，你的事儿解决了，好好好。
您是每一坐四个小时是吗？您自己、啊。
我是有时候是我最近就是有时候是四个小时，然后就是我这大概是我要准备打九嘛，我不是报名了吗？就是今天好事嘛，就是四个小时。
啊，你今天就是没有参加打九是吧？
我没有参加过呀，就是今天不要参加嘛。
怪不得人家两三百座就这么状态了，你看他确实用功哈，平时一坐都四个小时。真的好，
我从前座就是我每天就是打两个小时，就是打两个小时，有一段时间我是打四座，就打了一个星期，啊，翻的我受不了。
啊，对呀、啊，打九也是这样啊，打九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那你比如说打九打七的师兄弟，只要上去了你就不能下来，就是你。都上了战场了，又临阵脱逃了，那不算一个新密弟子。就说你打九，既然上了，就别说四，以身试法，你就对法不尊重。四，只要是报名了、参加了，就应该是完整的，这个打下来，按照祖师的开示，按照这个开示是源自于《佛心经》啊，这个。源自于佛心经，他说了大月十五打九的具体的情况啊，是不是？你只要上去了你就不应该停啊，你不管什么情况你都应该打圆满它。那有的师兄弟说，那我的条件实在不允许是吧，那我没有这个条件，那你不算是打九啊，可以算是 压座，你不能算作打酒的这个行列里啊，你就是多打几座呗，那也好呀啊，别说你什么打过酒啊，你那个如果说你那个要是打酒的话，那你就是坏了门规了。我们这个法门里边说的，按照佛说的，就是大约十五打九座，十八小时，是吧？你这个不能坏的呀，你就说你多打了几座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嗯，我前天就十二点钟，就试了一下，打了早上六点钟，就三座连打，我打过三座连打，
没问题，谁都可以。
嗯，
肯定会有，你这个说的情况我就知道，翻种子肯定是会有的。尤其不是，就是零到六点的这一座比较好坚持啊，两点到这个不是上午十点，零六六八八到下午两点这一座也算是可以，后头那一座可能就有点难坚持。就是这样，它这个本身就是这个不是说。你翻种子，你定功没有那么深的时候，你还看不到你那些种子的，翻不出来，它也没有消失的这个可能啊。那所以说，这个翻种子它也不是坏事，无论如何我们都坚持到底。这次堪称佛子啊，你不能说你像六祖说的，轮刀上阵，你都提着枪上去了，披马挂阵的上去了。你又退下来了，那叫打仗吗？所以你报名打酒的就要坚持啊，坚持把这个打圆满。报名打七的也不能半路当逃兵啊，这个是肯定的。
那个我不会的。我在一百多座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就是打了什么方便棋，我就自己试了打方便棋，我也不懂。反正我就打四座，打了一个星期。打了一个星期，就最后两天的时候吧，哈，就是有点累。好，然后那个完了以后，就是翻那个隐喻的种子，哎呀，翻的可厉害了，啊，这我最后我说，哎呀，我就找人，不是我听了云老人讲嘛，说练那个泪眼咒心，但是我也不知道咋练，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后来去问别人，后来我在那每天嘛，就是最后就每天就练108遍吧，就十来分钟，就是泪眼咒心练一下，
很管用，很管用。那个楞严咒心我知道，正在泛起的时候，一念就入无相，就气入无相。他那个种子翻种子，
反正就是以前从千座都是一天两座嘛，就是没有间断过一天两座，然后有时候三座，就四座。就是后来拿回那个种子翻得很厉害了吧，然后我就不行，我说这是个。马拉松也不能搞得太紧了，然后就是以后就是每天就两座，就是不管再忙，那个两座就当是一座打，就是这必须要完成两座，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就成了我的定课。
哦，
然后在那一两百座也有这种情况都出现，然后在打百座的时候，他并且我在这个打座上，我这个头啊，是吧？他这个气脉呀，这个头顶心还有点痒的感觉。他气脉走动嘛，头顶心就还觉得痒。不是前几天我们在大课里面问了吧，我这个左腿不是骨折过嘛，骨折过就那一天不用嘛，然后就开着空调，然后下坐了，他腿有点脚背有点肿，所以这个肿的就怎么肿的就最后就不能穿鞋了，知道吧？并且那个筋还很痛。但我心里想，那肯定是你骨折了，有粉碎性的骨折很严重的，出双拐嘛。然后用那传统的中医给我治好了，都做三年多了，他一点后遗症没有。但那天打坐下坐以后，他就肿了。那天我在那个大课里面就问了那个齐老师，我不是单盘吗？然后齐老师就是他就说你这个腿不是受过伤了吗？受过伤了你就不要单盘喽，就那个意思嘛。那我在那我就散盘嘛，我在那我就散盘在那这几天这个脚他在下去都肿了大半个月。然后今天那个走路都跛了，他就是那个筋在痛。
你可以服药，服药啊，
我就是有一种右上肝那个药，就是我腿骨折的时候，就右上肝特别好，就是说像骨折呀，擦就特别好。我那个药我就不淡嘛，我青筋的时候啊，我就在这戳，这两天就给穿鞋子，它不痛了，就恢复正常了。
嗯，好好好。啊，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呀，不要听那些师兄弟他揣度的，他揣摩的。
他一开口他说你在打妄想。哎，我说师傅啊，你咋知道我在打妄想？因为我没有打妄想，那时候妄想都打不动了呀。啊，我说那不行，我说我要去问老师去。我说要这个地方我不问我在月子上情况我咋办我都不知道了，所以说我赶快问一下。
嗯，好的好的。
嗯，老师，那个您刚才说就是还有个师兄百座内的报名打九呢。
打九，而且有这样的，我就说，好像有，谁知道是网络的事，或者是谁问我了，我也忘了啊、嗯。但是细节我不知道，我不清楚，就是说，我现在记不清了，谁问的，我搞不清了。就是他那个细节是不是他后来报名参加了，我也不知道。嗯，他这个打九是可以的，为什么原来？那时候师傅，我们师傅就是元音老人还在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他是灌了顶，哎，他灌顶的时候时至冬日，就是冬天的时间他灌的顶，正好那个时候我们正在打七的过程中，哎，他被他发现了，他灌完顶以后一看，那是干啥呢？人家就告诉他打七，他说那打七。问了细节嘛，一天打12小时怎么着，他说那我不走了，我灌完顶以后我也参加这个打七，结果他就参加了，他参加了，但是和人家修的不一样的是什么呀，他整个过程是都坚持下来的，他是什么呀，人家修二阴四阴，他修一二三四五六阴，他按照那个两轮修，因为他这个打七和打九他比较特殊嘛，这个时间，哎，他这个每一印打八座，每一印修八座，每一印修八座，和人家那个那个就是百座以上的打七的那些二印四印，他就在这个地方有区别。后来就说你有这么大的，就是他不走嘛，他死活不走，他就说那好吧，那你打试试吧。那他结果全程跟下来，他有这样的情况，极为特殊。嗯，
魏老师，那你看我能参加打九吗？
没有人是排除你，我没有人排除你不能打。
哦，我们现在报名是条件是千座，就是必须得是千座内或千座以上的。
那这个我就管不了了，这个是不是我安排了？你还有这样了，你也可以跟着打，你别算打九里边数行不行？嗯，你就出了你不是护妻吗？你有时间你就打呗，你在你那个房间里打呗。那他人家没有说你不肯规定你不能打坐吧？不可能吧？
明白了，老师，那我能打多少算多少，因为我是还是总护士。
对对对，那你估计没有太多时间，因为你的重任在肩呀，护妻的更要心量大，要放得下，要放得下，放得开，他能才能把这个事儿给他维持好。嗯，那你的这个作用还挺大的，所以你有空就打，没有一个师兄弟说你不合适的，不会的。就是我一开始就讲这个事儿了，一开始就说讲这个共修的事儿，就是打九的事儿、就是说你别上到人家什么打九行列里边啊，你就多打坐呗，这有什么不好啊？
安排完活了没啥事儿了，然后我就凑个功夫我就坐上去，就坐着找个地儿就坐一桌。
对，就这就行了嘛，不管他是就是。两个小时，我有两个半小时，那我能打到两个半小时或者三个小时都可以啊，都可以。但是不，只要接了手印了，盖上黄布了，念了咒了，上了座了，就必须坐满两小时。你不能说我有事儿，我一个半小时下来了，那你不是慢法吗？对法不尊重啊，不能这样子干。只要接了印了，必须两小时。你多了可以啊。你说我不行，我坚持不了俩小时，我可以方便一点，这个都有开启的啊。 经里边有说的，嗯。
哦，你看，老师，我也就是以前不懂，我是干过这事儿。
你瞧瞧，只要上去了就不能下了。
哎呀，我不知道啊，还真干过这事。嗯，
有啊。为什么说呢？今天说呢，有的可能打七打九，他就是抱着我来试试看。你试，你别试，以身试法不行，不能这样子来。哎呀，这是生死大事，确实要是要对，我想告诉那个师傅，差点忘了，你打就比如说我们打七，这一辈子在这个打心中心的过程中，这个最多不能超过四个七，足以。就是说这个定力都不充足，足以让你践行。不要是指望着我今年打七明年打，不要有这种心理。不要是就平常你打封建七啊，那都除外。我们说真正的按照这个七的规矩，这个都是凯定好的，从元音老人都给了具体的时间怎么做，注意事项什么等等。你只要是进了打七现场，最多不能超过四个七，原来是最多不能超过三个七，现在是也是有师兄弟在那儿紧着跟上师说这事儿，好吧，上师就开启，好吧，打四个七吧，嗯，这四个七一定肯定定力是足足的，足以打开本来，为什么不能？就是我们平常的知见，这块要跟得上，就是说学习啊。就是不学习，你自己看祖师的开示，你要有正确的知见，怎么可能打不开呢？那不可能啊！这个事儿说了啊，这个七，你不要准备这，一辈子有的啊，真的有啊，打十几年的七的人都有，一问他也是不知道。哎呀，那就太可惜了，功力就是。功夫增长了不少，心性未有亲见，这就太可惜了啊！所以我们就说，不要有机会看祖师开示。如果说你心里明白，那当然你就是全身心的放下，只管打坐去，都没有问题。发心啊，知见都没问题的时候，你就只管打坐。哎，这个进度，这个进速啊，速度数，这个更快。哎。就像我们平常不熏习的时候，整天都是满脑子的妄想，那就需要熏习啊。平常不跟着学习啊，不跟着这么天天大仪啊什么，你就跟着你自己的这世间上那一套的妄想跟着跑啦，整天就跟着那个跑，以那个为食。要不是那师兄弟打十几年的七，他都不行啊。他不是不行啊，他功夫是够啊，但是他的心。就是他那个智慧没开，这就很可惜了，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打九，他肯定有他打九的，一天下来你那个心想着相都有点，就是比你原来困难，原来是我们很容易就着相，通过打气以后或者是打九以后，你就着不上啊，挂不住，就是放不，就是不入心，就是那这些事儿啊，都是就是挂不住，就是没有挂碍嘛啊。那个时候再给你讲遇事无心，遇心无事都不用说，你自己就啊，他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打坐是住行，这个知见第一要知见正啊，打坐是住行，观照是正行，就是。二六四中都要这样用功，很快的，很快。
我老师，我再问一下，就是其实我还没有正儿八经打过一个七，也没打过一个九。比如说我两座，就是正着我几乎就是两座连座嘛。一般情况下就是两座一起打。你看，其实我是四个小时一座，比如说我打二印的时候吧，我也是四个小时。两座我就打二印，那么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嘛，我就是两座一打嘛，两座一打，我就也就是打四印，
我这也就是打了一个星期是这样的，之前吧我都是一坐二印一坐四印一坐二印一坐四印，就是就一直三百座都是这样打过来的，因为我从千座都是两座。但是最近吧就是就听一个是师兄告诉我，就是说你四个小时一坐嘛，四个小时一坐就是你打二印，那四个小时你就打二印就不可换印了，那么最后六天嘛你打四印，那你也就打四印就不换印了，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的。为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打四小时打已经打习惯了，就是你原来那个二印四印你还要操心换这一换印啊他正在定功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啊，对不对？你这个就是可以的、可以的，四小时算一
个。我就想吧，就是四个小时我就把它当一座看嘛。
对对 对, 对，就是看一座，就当一天嘛，看一座。
对。
好。
魏老师你好。
哦，你好。
你刚才讲的说那个只要接印上座就要坐足两个小时。这个是专在打七和打九的时候呀，还是说这个平常的时候也是这样要求的？
任何时候。
哎呀，我去年整个夏天的时候，我带着孩子还看着一个老人，其中就有一天我就打了六次我才打够，最后那一次才坐够两个小时。就是整个那个就差不多有两个月吧，一直就是这种状态，就是小孩也闹老人也闹，你刚坐上去还没有多长时间呢，老人拉到裤子里去了，这还没有咋地了，这小孩又不对了，就每天我都是这样扯锯拉锯的，就这样每天这样的坚持下来的，就经常性的就是你不到根本就不到，有时候就是哪怕就是差十分钟什么的也有给拉下过来。
啊，
那这太糟糕了吧？这个
也没有什么，过去了就不说糟糕的事了。像我们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就是选一个，就是适合自己能够用功的时间段来进行这个用功啊。就是说考虑到这儿了，就是你家庭有特殊情况的时候，你确实应该考虑哪个时间最合适啊。那你这个确实。谁也不能说这三年里边没有一点事儿，这个很难说清楚的，这个一路上这种磕磕绊绊的这事儿肯定很多，但是你选一个可稳定了这样的一个时间啊，你那个过去了我们就不说它了，过去了也过来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还有这种的，有真的有啊。接上印了，他根本任何原因都没有，他自己不想打了，真的有这样的人，
这个从来没有过，
他就是自己心里边对不愿意打了，这，但是有规定啊，那他想想不打不行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又打他又下来了，他心里边就是有那种肯定是妄想执着很重啊。他这个时候他顾不得了，他就下来了，还有那个八九百座的时候还有下来的，所以这个法他要能修圆满了，修千座这也不是很容易的啊，所以灌顶的多呀，修满千座的人不多啊，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我们要有这种意识，我只要是坐上了干上黄布了那就是。你不管什么情况我就要坐住俩小时，就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啊。
知道了。魏老师昨天咱们晚上昨天上课的时候就是学的那个大手印是吧，当升起乐宁的利用以及升起现世的欢乐愉快等现象时，用力念一声呸。就是这个乐，那个法喜充满算不算？
法喜充满这个都会有的，他不可能就是说法喜充满，他不可能一直就在这法喜着， 就像比如说我们初出正道的时候，通体放下的时候，哎呀，感觉到这个，哎，这个光明自在，这个高兴啊，这个心里边从心里边透着那种通透的那种喜悦，他不可能一直喜啊，
嗯，
哎，他不可能的，哪可能一直？因为那个喜，他也是。同体放下的时候，原来没有体验过，现在终于体验到了，那这有一丝之喜。为什么叫这个初地位欢喜地啊？他这个肯定是人人都会有这样啊，轻松啊，愉悦啊，自在啊，光明啊，通透啊，他都是这种法的法喜啊。但这个你不管他，他也是不多久就那啥了，就化归平淡了，嗯。那上师说你不可能一直喜啊，
而且随着这个慢慢的打坐往后面修，就是这个法喜充满，它也就没了，
就是
不像刚一开始的，
嗯，
比如说就说他突然就是突然看书啊，或者是听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哎，他就有那种法喜充满的那种感觉，越来越往后面越没有，连法喜充满这个感觉都没有。
那应该越来越平淡，越无相，越不住于相啊，他就是这样的，嗯
嗯
嗯。但是你知道吧？你知道吧？我们原来是一班的，有师兄弟特别能打坐，大两三千桌，他就是大光明啊，就是别人没有的啊，就是那种禅定的愉悦啊，
嗯，
让他放，他都不舍得放。那种那个就是执着在空乱名里了，忘失本来了，那个他就成了法执了，快乐的那种，因为他禅定功夫一直修，在那个递进的时候，他越有新的体验呀、啊，别人不知道，比如说空，哎呀，那个朗朗的那个空无边的那种感受，快乐光明什么。还有各种好的境界什么什么，哎呀可多了。你问他吧，什么就是说哪个是你哪个谁知道的这个空明，他不知道了，他就愣住了，这一回想，哎呀就是我光顾的快乐了，那谁知道的这个空明了，空乐明了，他不知道了，那个就是说那个是法执，嗯。然后终归他是个发心解脱修行的人，还是能够给他把他就是敲醒他，不要住着，不住着在这个空乐名上，他能意识到有更重要的事儿。你这点点空乐名，不是师父说你才这么一小小的一点儿，你的自信光明无穷无尽，尽虚空遍法界。他一听这比他这好呀。忘了吧、你这是你这点光明你忘了吧，他一听也是也对，他能放下就好了，嗯，他那个功夫做的太好了，就是一直就是越做越那什么，越有新意，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种，
最后住的那个光明像上也是不行的，那个也是要离开，
他那个是身心的觉受特别愉悦，你不让他打坐、那种快乐怎么能有呢？他你不让打坐，他都不可以，受不了的。
那受孕其实也是没有的呀，你老是有这个受孕也不行。
对，你说的经他能背一套一套的，但是遇到事儿了，遇到空了名来了，他就不放弃。会背好多呀，什么？金刚经啊，楞严咒啊，什么凡非什么心经啊，他都一套一套的。一遇到他能就是问到那个见性的事了、他就不知道。住在那个空的名里了、不自知。好吧。
哎，魏老师，还我就是你说到这个师兄背这个经这个了，我就想就是问一下，就说现在就说对于这个能够成为所知障的这个，是因为懂得太多了，他确实也不是懂得太多，就是说他所知道的东西已经障碍他现在这个行起谢觉，已经障碍到这个了， 这个他才应该把它这才能称为所知障。你就像平常，比如说，就说我每天你很多的事情，你就没有时间去看书，你就不可能说你掌握的这个佛的理论，这个佛理佛学，你掌握的这个东西就不可能，你就根本就不够用，你就不可能往这个所知障这上面说。所以就说还有，如果说我还有这个空余的时间的话，就一定要全部用在就是这个打坐看书上面。是不是刘老师？
那你除了这件事儿，你还有别的事儿呢？就这个事儿这么重要，在你心里边太重要了。你除了这个觉得非做不可，一直做透，
是啊，
就是身心通透了，然后再放下来，再去看书。也是可以的。
啊，怎么我没听懂。没有，
就是说你现在目前你说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呀、啊去看这些书，但是你最基本的知见是要对的，是要正确的。着相，比如说着相这件事，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着相，什么是不着相。这个一切这个有形之色它都是虚幻的，你要这也不知道，你咋能做到不着相呢？学着不着相也是要知道的，这个基本的最基本的这些概念里面，就是说坐上我怎么念咒，怎么观照，这个都是要知道的。这个我们源自于祖师开示，这个书你最起码的要用到的这个你是要知道的。但是比如说那些经啊经论啊，那些就是高僧大德，比如说公案的什么等等，那二祖还不建议你没有豁开正眼的时候去看，你会误解的，或者就被经所误，你来误解经义了啊。你看到的经是被经，就是被经转了，就你不知道经的意思，你错会的经义是被他所转了。就说你要豁开正眼的时候，你看经才能看明白。看明白佛和这个祖师开示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会其意，不是看那个文字，通过文字会得佛的根本。它是这样的。所以你不看也罢。你现在目前的情况，根据你的情况，你就这样子用功就可以。以后有真是通透了，通体放下了，这个就是我的心能够和佛心相应的时候，再来看经，它就是一看就能看出根本，看出方便，看出这个妙意，它都肯定的，这个肯定是这样。不同的是什么呀？不同的是佛在讲经的什么环境下，什么样的人给他施予什么样的方便，方便不利究竟，那这个。它不同的就是这些方便不同的教授的这些方便不同。所以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通透之心啊，还是要这样子。
明白。
根据你的情况就这样就是可以的。
想问一下。比如说我觉得我在那儿看那个什么的就是讲义啊什么的哈，我就觉得我现在，你说我当时看哈，这文字向上的东西哈，就是说这个教理我是明白的，但是看完了吧哈，我觉得我在那儿脑袋瓜好像有点不记事了。
就是要会其意啊，不是让你记住那些言句啊。
对，当时在看的时候我是明白了，你把书也放下了。我脑袋瓜里好像那些东西我都不记得了，然后你再看我不就是文字波浪上的东西就是看得明白，然后看完了好像这就感觉这脑袋瓜不太记事了，就是这样感觉。
没事啊，没事没事，就是说比如别人问起来你的时候，你还能给他说个一二三呢、你要想问他哪一段具体的哪些文字可能不记得，但是这个意思你领会了，还能为别人说一说了，这个是很正常的。
对，你说我看完了，我好像这样脑袋瓜里他不太记事儿，就是这样的感觉，你就像是你像记忆力变差了那种感觉吧，他就不记事儿、
那有什么了？翻开那个书的时候，人家来问你的时候，你是明白的，是能够了知的。
你看新中心法的这个教理教义哈，就是说你脚跟立地，其实这个佛法要说的话就是一个设法和心法。然后就是说新中心法的教理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知见上，首先你要明白这个心起，我们的心起就是一法不立的，千尘不染的。当我们以起心动念的时候，这个时候等于就是相了，是吧？像我们这个前期，就是像我们这个就是迁做前期的人做功夫，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就是做泥像的功夫，对吧？就是做泥像的功夫，就是说你就是知道这万事万物其实它就是我们心中现的那个相，它的相是都是幻生幻灭的，就是你不要去执着它。但是现在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心体，我们心体就是千尘不染的，灵灵不昧的。我只能说这个文字相上是我现在就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你这个知见上面就是现在就是要把心体体相用这个关系要搞明白。
他说你都知道吗？你还说你
知道啊？
对，
这个文字上是文字上的东西我都知道呀，就是文字向上的，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就是插科清正他嘛。
对，你说的对，我们现在就是具有了这样的正知见，才能下手心修行，进行无修之修啊，无修之真修，才能这样。首先要弃入无相，就是你说这个我听懂了啊，我们就是有这样的大觉之心，就是能够觉悟的，有这种觉能觉的这种智慧，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样，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呀，我就能不着相啊，我知道我的本体是一法不立啊，你说这个都对啊，但我们正因为有这样的觉的能力智慧，我们才能下手修行，这个叫无修自修啊，就是这样，这个才是。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就是成佛之因，努力践行，就是用心中心法来勉力保护我们这个不住的真心，无助的真心，就是这样一路走下去，甚至走了三年，甚至就是悟后，或者再说一个吧，就是说加一个名词，就是这样的，勉强加一个名词，叫着什么？悟道，这个也是一直就是这个消磨习气保护我们的自信，这个可能不是一生一世能够完成的，但是你刚才说的你说的那个可以顿悟，可以马上能够明了，但是有的师兄弟不能，有的师兄弟可以，如果可以明了的话，就心中心就是我们保护自信的这个样的最好的一个方法，方便了啊，培养定力啊，这个勤除习气，让我们自信，就是这个大放光明，起诸多的般若妙用，它这个就是历练啊，这个就是历练我们的真心。如果说不能明了，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呀，自信自体啊，还有说世界虚幻呀等，这个如果不能明了的时候，那就是初妄想还没有扶住的时候，那个就需要观照。观照就是说，内不随妄念牵流，外不为境界所动啊。直到明明感觉它是真实的，可是佛告诉我们它是虚幻的。你这个就是要修正你的知见啊，就是你原来那套想法放下，听佛怎么说，就是说认识，就是端正自己的自见，直到这一切万事万物都是虚幻的，都是我自心的显现。你要建立正自见，要有这个正自见，然后历练自己，不能坐下，不能坐下，不能坐下，时刻坐上坐下这么练啊，那是慢慢你的初妄想就扶住了，然后再说入定，然后再说认识本心，那这是人和人走的路不一样啊，那你这个心中心法对于这一类的人来说，那就是说，你具有的是凡夫见转为佛的正知见，通过这个 心中心法，培养我们的定力，就是说坐上坐下，把这个原来的妄想执着打死它，就是说把我们的妄知打死它，让正自见，让这个我们的自信自心的光明做主啊，让他那个什么。那这个对于这一类人和刚才这师父说的那一类人，他是有不同的呀，人和人不同，用功方法可能是也有不同嘛，根据你的情况你自己抉择啊，就是这样。
就是老师，我就是不是经常就是就是听到这句话，就说道在悟不在修。道在悟，这个悟是什么呢？其实我现在理解也说，我说别人老跟我说啊，道在悟不在修，你也就是有的人说，哎，你打坐其实也不，你知道你是理上明白了，就是这个体相用的这个道理就在世上去念。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你比如说万法都是就是就是心相不二，对吧？那心相不二，我们没有证道的人，我们没证道人，我看桌子。看板凳，桌子是桌子，板凳是板凳，对吧？他跟我，他不能就是说，就是好像都是一体嘛，他是心相不二是一体啊。但是我们这是两张皮啊，那你是没有见到空性的人，他是两张皮。他说个道在悟，我现在什么叫悟呢？那个悟，我现在理解的是，就是说你对这个就是比如说心中心法的这个理论体系哈，就是体相用，你是在理上就是说你刻骨铭心的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是就是说，但是我们习相习气就是说左相左惯了，那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就是慢慢的个淡点，个离相，这个悟是不是就是说你明白这个道理也可以叫做就叫悟了呀？理上悟了，对吧？那就是理上悟了，对吧？
根据你刚才的描述，你理上没有障碍，坚信就是刻骨铭心的直到佛说的这个是真理。直到佛最说的是真理，而且你说是刻骨铭心的明了承当，这个是不疑，这个就是说理悟，理上悟啊，就是你四上，当然你说的好像四相又成两张皮了，对吧？那就是说这个悟它也有不同呀，它有浅的有深的啊。那当时就像你说的这个，你可能是通过读书能够把这个佛的这个心髓的东西能够那个说圆融起来，但是一遇事儿的时候又不行了，那这个就要我们历练了。要我们说的正悟是一切死一切处，时时处处不拘任何时候，不拘任何境界，它都是那个什么呀？都是这样的，一法不离，都是这样子，不被这个，就是一法不离嘛，万法俱住，它是这样子的，你不能说你理悟了那个事儿还是事儿，理是理，那这个就不属于正悟，那就是纯粹的。
对，我现在理解就是说他理论上，你就是你这个经教就是三藏十二部教理，你在理论上是很通达的，但是你是就那个苹果，你没有亲自去吃一口的。你说你刻骨铭心，其实用这个刻骨铭心这个词儿啊，其实还是不确切的。就说你就是你很坚信吧，你真正刻骨铭心是什么？等于那个苹果我吃到了，那就说你见到空性了，你这地缺这个万法就是那样的。等我这儿没见到，我也表达不出来，对吧？就你才可以，就是你道理上就再明白，但有的人说，哎呀，你就是那个，就是说你薄弱智慧不够。我说薄弱智慧咋够啊？我这个理上我就明白呀、但是那个品味没吃到，就是我知道这个品味又圆又大又甜，我知道呀，我不是不知道呀，但是我没有去亲自尝一口，这个品味到底是酸的，酸中带着什么味道，我是不知道的呀。那除非你自己要去亲证到，你这个地方才可以说你才能达到。才有点力量可以做到四十五爱，就是说当然刚开始可以做不到吧，慢慢的你起码你那个苹果你可以咬一口了，你才知道，你要是没咬一口，你那个理上你再明白，你说咋悟，有的人就说，哎呀，那个道不在修啊，不在腿上，不在打坐呀、我说那我就要个打坐，对吧？那你不打坐，你说哎呀，这个 万法都是我们自己心变现的，你能说你做得到吗？其实做不到，那是口头禅呢，是不是啊？那是不是就禅中说的就是野狐禅呢，害神呢？
野狐禅指的是有疑，你说的是不疑，但是不疑佛说的，但是我自己还没做到，你是这啊、嗯？所以我们要身体力行啊，践行佛法啊，正道实正道，确实是。
啊、哦，野狐禅还是属于他本人疑是吧？还不是说他道理明白。
对对对对
哦，我还以为说
他没有疑啊，嗯，疑心重。
不是那个野狐禅是就是说，嗯，就是有的人他好为人师啊，他自己没吃到苹果，然后他就告诉人家嘛，他就是带学生呐、啊，这不是只是说他理上明白嘛，那个路他还没走过吗？我之前理解的是这样的人叫野狐禅呢。
野狐禅是指的是疑心重，你说那个叫自以为是，我知大的冲破天了，
啊、
那怎么会是知道？这是怎么会是真明了？嗯，
那你就说野狐禅他连得意思就像教你他都不通达，
他对佛说的还疑着呢，对因果呀、
啊
哦，对这个出世间因果他还疑着呢。嗯，
啊、哦。哦，只是他指他个人，我还以为就是野狐禅相当于是某个人他有没有去修，他就没有修正道，然后他就好为人师，就可以引导带学生，然后他就野狐禅就害人，就相当于说没有开悟见性去讲法，然后就悟到一大片，那个路他没走过，然后就瞎指挥。我认为是野狐禅是这样子的，那说野狐禅是他连教你都不通达。
他疑着呢，他自心疑着呢。嗯，你说的我觉得就是自以为是嘛。嗯，好为人师。
那也可以，就是说他要是、
嗯、
因为他没走过，他肯定他觉得是通达了，其实是不通达了，因为那个苹果他没吃过，所以说他自认为说是在就像某个境界他认为就是悟道了，就像你刚才说了什么二班的，比如说他见到这见到那。他就认为这个就是悟道了，然后他就去当老师去传法呀什么，然后别人就听他的这一套理论。
也有这样的人，嗯，哎呀，那跟我们都不相干了。嗯，
哦，我就明白了。哦，对，野狐禅了这个问题，我明白了。就说你这个就说你这个悟，你悟的再深。我现在理解就是说，就是这是很多人在我身边就说，哎呦，就说你悟吗？你悟吗？哎，我说悟个啥呀？那就是你这个你的法，你法意是心起相用，你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你比如说你懂得了楞严经上面说的那个叫你知道了，现在不就这个实干吗？那现在就差实干是实修实证了，你这个亲见那个东西，你不亲见那个东西，你说的千万难处有啥用啊？
你说的好啊，对啊。自以为是，他结果就是狂妄，根本就不相信佛法。他那种都是从他自心流出来的那些狂妄之言，嗯，他就没法修了。那种人咋修呀？上师说过呀，批驳这个，还不如刚刚信佛的人，嗯，流于狂禅嘛。哎呀，不说那些人。
嗯，那我知道，行，我这个问题我就知道，因为就是有人老是说这种悟，我说咋悟嘛，我说那叫你就明白了，还咋悟？我就是差死修了呀，
死修嘛，好的好的，死修嘛，嗯，我们现在都在死修嘛，对。
魏老师，我想问一句，就刚才讲的是不是说前念不生，后念不灭呀？
前念已断，后念未起。
哦，那这个就是了了分明的理智。
这个前念已断，后念未起，这个时候你并没有断念。我们说话你都听到了。
嗯，如果说加上那个中间那句什么了了分明的，我觉得
不要加什么中间呀，没有中间，
对对对，
也没有两边。
对，好像说加那句，因为之前学楞严经就说加上中间那句就是错的。
那就不对呀、啊，那是有所住，那是中间啊，我们说的不是那个。
前念已断，后念未起。
妄心歇处，就是前念一段后念问题嘛，并不断念。
哦，这个是在生活当中体验的哈，不是坐上。
坐上念正啊，你现在可以，坐上不管他这些，
好的，明白了，魏老师，